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平安。这是今年点圣诞树的时候，我们美国的圣诞树在白宫的面前，今年点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他都是用网上线的，所以这今年呢很清静，没有人。不过我们仍然说一声圣诞快乐。那圣诞快圣经里面有看到博士他从东方准备礼物去朝见圣婴，庆贺圣婴诞生。那圣经里面显然是是这个称赞这些博士们的心。那我们也晓得牧羊人那天晚上到耶稣诞生的地方马槽去，那圣经也记载说主的恩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所以只要我们有心要献上我们的礼物庆贺圣诞节，神是喜悦我们庆贺的心的。所以仍然跟大家说一声圣诞快乐那这就欢然在点灯，是不是真正欢然点灯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都在网上看，没有人在当地看他是希望都是仍然是欢然点灯。那这是香港圣诞节的情况，香港圣诞节的情况，他们的公园里面满了帐篷，大家在那里欢然度假。是不是真正欢然度假呢？这个疫情已经在香港又在扩散了。好，这个老先生是一个游民，他手上拿的是他自己发行的钞票，他自己发行钞票呢去买面。那买面呢，那个老板，这是老板，老板高高兴兴的接受他发行的钞票他自己画的，那把面卖给他。这已经是第七年了，不是刚开始的，他连续收他自己发行的钞票收了七年，所以高高兴兴的把面卖给他，所以他在欢然收钞，欢然的高高兴兴的收他的钞票。这位呢是麦肯齐，在12月16号的时候，一口气捐了42亿美元给40个慈善机构。那这是贝佐斯对这件事情的说法，说麦肯齐的慈善之举很了不起，是经过深思熟虑且卓有成效的，为他感到骄傲。他公开的令人印象，他的公开信呢令人印象深刻。他写了一封公开信，捐出一半的财产，一半财产多少呢？185亿元美元，所以他总共财产差不多380亿美元啊，380亿美元呢？这是谁呢？这是贝佐斯离婚的太太。他离婚的时候拿了380亿，他就捐出180亿，前一阵捐40亿，现在第二次捐42亿，他还有剩下的要捐。那这个保证在哪里呢？是签在这个捐赠誓言里面，那捐赠誓言叫做 Deep Pledge。这是谁呢？这是巴菲特跟 Bill Gates 他们合一起发行的，在2010年发起的，就是鼓励那些有钱的人把他的财产捐出来，签约签在这个捐献誓言里面。所以麦肯锡已经签了约，把他财产的一半捐给慈善机构。所以这是他在欢然捐献。所以美国有很多 像幡然间现的，那巴菲特跟 Bill Gates 都是其中的会员啊，都是很高兴的把他的财产捐出来。那这是第一个在纽约打新冠肺炎疫苗的，他们高高兴兴的在打疫苗。这是第二位啊，这个打疫苗的也在纽约。那这个外面呢，一大群人在那里欢呼，在那里拍照，他们在欢然取药。那因为这个药救星来了，这药一共现在发现的有两种，那接着第三种也马上要开始了，所以他们都在，我们都可以期盼着欢然取药，等待好让这个病毒早一天那个传染能够过去，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殿中来敬拜神。那这张图片呢是雅各井，这个是井的，是雅各井，是当年约瑟在雅各给他的那块地上建的雅各井，所以这个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那这雅各井是现在他们建了一座教堂，这个教堂后面是什么呢？后面就是耶稣跟那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谈到的那张图片。那这种耶稣在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谈到的话至少有几，我想有上千张不同的画法啊，那这是其中的一个画法，前面看的是另外一个画的方法。那这里他们两个我们今天呢就借着以赛亚书十二章二到三节来看欢然取水。为什么耶稣欢然取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从井里面打出来的水呢是活水啊，他给了耶稣喝，耶稣也把那个他的活水给了玛利亚，所以他们都在欢然取水。今天为了庆祝圣诞节，我们就来庆贺啊，让我们在今年里面基督徒都能够欢然取水。好，我们就一段段来看，那只有两节经文，我们就同声来念。好，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新冠肺炎居家避疫的时间，希望这些话语是我们的勉励，是我们的鼓励啊！我们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他是我们的拯救，我们依靠他。那第三节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那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药，那个真药啊，疫苗啊，是我们要欢然去领取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好，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起能够在尽管在新冠肺炎居家避疫的时间，我们一起在网上来敬拜你。求主你圣善的灵引领我们，好让我们进入那个敬拜，好让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存着感恩的心庆贺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诞辰，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亲自使用你自己的话语，让讲的听的同蒙召义，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借这段经文先讲一段引言，然后讲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谁是我们的拯救呢？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主耶稣是我们的依靠，主耶稣是我们的诗歌。我们在今天呢，就借着这段经文来分享这段信息。先我们看预言，预那个 引言说，所以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所以因为在哪里呢？因为是哦呵呵，现在好，这因为是因为救恩的泉源，从因为救恩的泉源，所以我们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是因为我们面临了救恩的泉源，所以我们欢然取水。救恩的泉源是什么呢？是从干枯不毛之地涌出泉水来。那比喻神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清新，何等的值得我们感恩。从罪恶的过犯中领受他丰盛的恩典跟泉源，这个水液代表的就是那个泉源，就是我们的救恩，就是我们的感恩，我们的从神那里领受的祝福。那从另外圣经的角度来讲，就是指的是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存着这样的心，知道我们要领取那个活水，取的活水，那个活水代表着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也是心中的圣灵。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考欢然取水，怎么面临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跟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好，这里说，所以你们必欢然取水。你要从领受了救恩以后，所以我们欢然取水。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来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那赐给教会的救恩呢，比作涌出的井水。这个井水，这个欢然取水这段话呢，所以你们必从救恩欢然取水。原文是要说从救恩的井高高兴兴的去取水，所以中文翻译的时候把那个井字去掉了，可原文是有救恩的井，是从那个救恩的井来欢然取水，来欢然的打水。这个，所以这里是要这个活水是从那个井涌出来，就是撒玛利亚妇人那里去打水。那个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就是河水流动的水，那个井里面涌出来的水，那是活水。如果在一个池子里面那个水呢，那是死水，那不是活水。所以从井里面涌出来的水是活水，那这个活水，耶稣自己说，那个活水就是那个圣灵，要从你们心里面涌现出来。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正如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所应许的那个活水，那跟应许的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十四节。十三十四节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这井里面的活水吗？你是喝了这个活水还会渴，口还会干，可是吃我赐给你的水永远不渴。所以赐的水要比你在你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这是第一个跟世人宣告的信息。这意思就是说，得救的人要受圣灵，这个圣灵就像那个泉源，直从你的心里面从你身里面，要一直在那里涌现，要涌到永生。直到我们到新天新地，都要存着这样欢喜快乐的心与神同在，神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外面求，神在我们里面，那个泉源要直涌到永生。这是耶稣亲口向撒玛利亚妇人所传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要在我们信徒的心中直涌到永生。那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就是他最后一章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要如此。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弥赛亚要来了，这弥赛亚就是那个活水要赐给我们，从耶路撒冷出来，他的救恩要从耶路撒冷出来，往世界的各地，东边西边来传，而且不受时间的空间的限制，会一直传扬出去。这就是撒加利亚书所预言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要出现，要将这个活水从这个耶路撒冷所流出来。约翰福音四章十节说，耶稣回答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所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这是像撒玛利亚所说的一段话，当时很难了解，今天来看他所说的就是接受了他做救主，就必得到神的恩赐，圣灵就要与他同在。那这个耶稣就是赐那活水的人，那个弥赛亚。我们这撒玛利亚妇人就会早早的求他赐他的活水，让他得到这个活水。那撒玛利亚妇人得到活水没有呢？得到活水了，耶稣得到那个泉水喝了，撒玛利亚妇也得到活水了，所以他一下子就完全的不再害怕去众人那里传扬耶稣基督。这是雅各井据说呢，井水跟井口呢距离差不多40尺，很深要往下打。那为什么刷活水呢？今年呢在一个葫芦岛，在那岛上挖井，一挖结果那个水就自己涌出来了，所以说这是活水。这就是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取水，取水取什么？取这个活水，从井里面流出来的活水。那这个简直特别，因为它的泉源是在高山上，所以一挖开的时候水就涌出来了，不断的涌出来，直到今天还在涌流。好，第一个信息第一段呢，主耶稣是我的拯救，所看神是我的拯救，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看啊，神是我的拯救。那他是特殊能力的拯救，是这个拯救是什么？是一个超乎寻常的特殊能力的拯救。那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二节上，这出埃及十五章就是耶稣的这个摩西的海之歌，他渡过了红海以后就做这首诗，十五章这首诗，这是一首诗，作者十五章来赞美神啊，这从一开始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点点点也成为我的拯救，所以他是。摩西是真正经历到神的力量，神的力量什么呢？因为他们带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了红海以后镇住了，怎么办？后面有追兵，前面有海，怎么办？死路一条。可是神说，你求什么？向海伸杖，这个神一伸杖，杖就发出力量， 他知道那个力量不是他的，他知道那力量是从神来的。所以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一伸杖，结果红海就分成分开了，水分开了，分开了不打紧的，他不是走干地，在照说水一分开里面是湿地，那不知道淹了多久了，一踩下去都是泥浆了。可是他们竟然水分开以后走干地，救了他们。所以摩西领受到这个特殊能力的拯救，这个能力连做梦都想不到的。这是摩西经历大海追兵绝望中的领会领受。好，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是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这原文呢，就是是我的力量，性命的力量，我还怕谁呢？就心中就没有惧怕的。我们在新冠居家避疫的当中，如果你有信心，你知道你就不害怕，你靠着神的拯救，靠着神的力量，就不至于惧怕。这就是大卫所写的诗经历的，跟摩西经历是一样的。他经历什么呢？扫罗追杀大卫，他自己说他好像一条死狗，好像鸽子一样被扫罗追杀，没有停留，到一个地方有人告密，扫罗就来追杀他了，所以他到处逃，到处在那里征战。可是神是他的保障，神是他的力量，他就不至于害怕。神是他的亮光，照亮他前面的道路，所以他经历这些追杀，好像一条死狗被追杀，一条鸽子被追杀一样，可他心中不惧怕。这是他经历特殊能力的拯救，这是摩西跟保罗所经历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九三十节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那就是基督。这就是基督，他自己原来，你要比较一下，他得到救恩以前是在正午的时候去打水，不愿意跟人家在一起，不愿意去见人家的面，因为怕人家取笑他，耻笑他，看不起他，所以他不离群，中午的时候一个人去打水。打水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打水。现在他跟耶稣谈完一段话之后，他把水罐子留下来，这个打水已经不是他很重要的事了，他已经得到了那个活水，所以把水罐子留下来到城里去。到城里去以前是不敢进城的，不愿意见人的，因为他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他的丈夫，所以他不敢见人。现在他自己到众人的面前去，叫你们来看，他就是基督，他已经遇见弥赛亚了。所以他得到活水以后，马上去传福音，而且心中的罪完全被涂抹了，他不再惧怕，不再羞耻，因为他得到了那个活水，所以他是经历的那特殊的能力。撒玛利亚妇人，罪使他孤独堕落，难以自拔，所以他单独中午去打水，现在这些羞耻已经没有了，他经历了特殊的能力的拯救。第二个是他别无取代的拯救，这经历别无取代，没有办法取代的这种拯救。这个拯救是什么？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那这是摩西那个孩子歌里面第十一节，对十一节对神的领会， 就是他是至圣至荣的，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较的，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的，可颂可畏的。那竟然他有能力把红海给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而且走过以后，埃及追兵再来的时候，把他们通通淹死在这个红海里面。所以呢，红海不是说水不会淹人的，把这个埃及人全军都淹在了红海里面，是可颂可畏的这种歧视。那么这是摩西经历神的可颂可畏。诗篇144篇第十节是大卫的诗，你是那拯救君王的，普通一般的拯救，拯救什么？现在神的拯救是拯救君王，君王的能力有那么的大，可是他是拯救君王的，你是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那么多征战，那么多追杀，那保罗那个大卫一件一件的都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拯救，所以他作诗144篇第十节怎么说？他是拯救君王的神，拯救大卫脱离这个害命之刀的这种能力，这种无法取代的拯救。这是经历许多征战被拯救的这种经历。好，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基督徒应该领受的，除了我们所相信的神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是无法取代的。所以这应该是我们信徒的诗歌，所有基督徒必然要经历的。在这个感恩，在这个圣诞节期间里面，我们特别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基督徒都经历了这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救恩。下一个就说是他最终彻底的拯救，这个拯救是最彻底的拯救。出埃及记15章17-18节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产业的山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说神是有计划让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不仅这样，他要领他们进迦南地，要把他们栽种在迦南地的山上，而且要建立圣所，神要在圣所里面坐着为王，永远与他们同在。这是神原来的计划。所以申命记摩西教导他们进迦南地以后要怎么做，不要违背神的心意。可是很不幸，神有这样的计划，有这样的预备，可是以色列人不领受，结果违背了神的心意。好，他领子民进迦南地永远作王，进了迦南地不久，他就要求撒母耳要立一个王。所以耶和华告诉撒母耳说，他们不是遗弃你，而是遗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好，撒母耳记下7章16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记载在撒母耳记下7章16节。神要坚立大卫的家，他的国，而且这个要直到永远，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那个宝座上，就是弥赛亚，就是那耶稣基督。好，后裔是他的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他的国位要直到永远。 这是最终最彻底的拯救。好，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救恩是永永远远的，因为这位大祭司是永永远远的，他的生命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得到的拯救是最彻底最终了的。以后我们要凭着这个救恩进到新天新地里面，跟神永永远远在一起，这是所有基督徒的彻底拯救。那么这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拯救。好，第二个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应该要依靠他。好，第二节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那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摩西跟大卫也同样这样经历，靠神的力量就不惧怕，他们靠着神的力量渡过红海，他们靠着神的力量建立他的国位。出埃及十五章第二节仍然是那个孩子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战士，神替他征战，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和都沉于红海，就是埃及的军长特别选的战车战马来追杀这个以色列人的，他们都沉在红海。这是神的征战，神是那个战士，他的彰显了他的能力，让以色列人渡过红海，靠着这个力量渡过红海，他不惧怕。这是摩西依靠神的力量灭了埃及的追兵。撒母耳记上30章第六节，大卫是甚是焦急，与众人为自己的儿女哭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是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是什么？是大卫跟亚玛力人征战，亚玛力人趁着他的军队离开他的城之后，就把这个城给攻下来，把他的城里面人都财产跟牛羊还有他们的妇人孩子通通挪走了。这撒玛利亚人这个亚玛力人把他们大卫城里面，就是说他站的地方的城，所有的一切的财产跟人力牛羊通通给他挪去了。等大卫回来的时候，看到整个红城是空的，儿女妻子都被掳走了，所以他的领的那些部下就要用石头把大卫打死。这是大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可是大卫不害怕，他也不跟他们辩论，也不跟他们辩解。大卫说什么？大卫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什么？求问耶和华，我现在去追赶他们来得及来不及，可不可以？结果神鼓励告诉他，你可以去追他。结果他去追了以后得到帮助，得到帮助，把他的所有的牛羊、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妻子儿女通通救回来。那时候连大卫的妻子也被掳去了，他们通通把他救回来。所以大卫不焦急，依靠神，依靠神他得胜了。那么这是大卫依靠神而战胜危机的这段记载。这段记载，大卫就做了一首诗，是18首的18、19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就是遭遇灾难，被亚玛力人给整个城里面财产都挪去了，妻子儿女通通被挪去了，牛羊也被他挪去了。他们攻击我，这他们攻击我指的是亚玛力人攻击他，他自己的部下也攻击他。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我又领我到宽阔之处，宽阔之地走平安的道路，他就把我，因我喜，因他喜悦我，因为神喜悦他。所以大卫经历了这个，他依靠神，神就让他战胜了的危机。所以大卫经历了靠神的力量不惧怕。撒迦利亚书第十章十二节说，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撒迦利亚书里什么时候说的呢？是说这个弥赛亚要降临，弥赛亚降临是众信徒的依靠，他们信徒们一举一动奉我的名。今天新约教会是不是这样？他的信徒一举一动奉他的名，我们祷告奉他的名，我们征战奉他的名，我们从神的领受救恩来领受神的祝福，神领受神的恩典是奉他的名。所以耶稣说，你只要奉我的名祈求，无不得着。所以这是撒迦利亚书的预言，预言新约圣徒要依靠神，依靠耶稣基督，一切都奉他的名。这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可是今天在新约里面成就了。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新约的信徒基督徒要知道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万物都是本于他造的，是依靠他造的，是以后都要归于他，在新天新地耶稣基督要永远坐着为王，都是在他的国度里面，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新约教会的信徒，一切奉主名，靠他得胜。这应该是我们在这个圣诞节里面要领受这个信息，这成为我们的信靠，我们的依靠，一切奉他的名，依靠他得胜。我们要战胜新冠肺炎，仍然要靠他，靠他得胜。那个疫苗马上就到了，依靠他，不惧怕。好，第三，主耶稣是我的诗歌。我这里要跟他分享，就是世上盼望，挂心无心歌颂，是我们的诗歌。可是有一天，在某种情况，我们不能唱诗。诗篇137篇1到4节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个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抢夺我们的要我们坐落，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当人离弃了神，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律例典章，这原来神要永远作王，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离弃了这位的神，活水的泉源，神就让他亡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坐在那个河边，不能唱诗了， 没有新晋将士呢做了亡国奴，把钱挂在柳树上，人家要他唱西安歌吧，他哪有心情唱呢？因为他失去了他的盼望，他们都做了亡国奴，坐在那个河边。所以我们离弃神的时候，会丧失我们的盼望，就像那些被掳的人一样，挂情无心歌颂。你没有能力，没有心来唱诗赞美神了。如果你失去了你的救恩的话，好，不再宽恕，诗歌变为哀号。如果神的宽恕已经挪去了，你的诗歌会变成哀号。这是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所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活水的泉源。神是那个活水泉源，这百姓做了两件事，一件事离开了神，离开那个神活水泉源；第二件事为自己凿这个池子，自己认为说这个才是真正的是神，这个才是真正我的拯救，为自己凿出池子，要去装活水，那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自己不知道。今天的世人就是这样，离弃神，自己有一套说法，自己心中有自己的神，去依靠你那个自己心中立的神，那个是不能永存的水的池子，不能存水的池子，自己却是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不要神。今天信靠神的人越来越少，基督徒到圣殿里面的也越来越少，那这样子呢，会变成哀号，诗歌会变成哀号，是在哪里呢？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他们要面临这永远的死亡，因为他离弃了活水的泉源。好，阿摩斯书八章二三节说，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你以色列要经历这个亡国的痛苦，夏天的果子是跟希伯来文夏天的果子跟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音几乎相同，几乎一样，让他看见夏天的果子的意象，就是要他听到那个声音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亡国的日子到了，被掳的日子到了，因为神不再宽恕他们，他们的诗歌变为哀号。在殿里面以前欢欢喜喜唱诗歌，现在变成哀号，现在把琴挂在那个河边，不能再唱诗了。原因是什么？神不再宽恕他，他们丧失他的盼望。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不要失去我们的盼望，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他的恩典，抓住他的祝福。好，蒙拯救有依靠，主是诗歌。如果你在蒙了拯救，有真实的依靠，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诗歌。 第二节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神就是我们的诗歌。所以摩西经历唱诗，做诗歌赞美神，大卫经历了神，做诗歌赞美神，因为神是他们的诗歌。好，过红海，摩西做诗赞美神，耶和华是我力量，是我诗歌，也成我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这是摩西的经历。蒙神恩惠，大卫做诗赞美神。诗篇十八篇一到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这大卫用的十个名词来形容神，这是他作诗所形容的，没有一个这个诗人比他引用的更多。是他的力量，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山寨，是他的救主，是他的神，是他的磐石，撒托所投靠的，是他的盾牌，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能比这个赞美更多吗？他的总结就说，我爱你。这是唯一的诗歌里面说出这些赞美的话，总结就是我爱你。他爱神，蒙神恩惠，大卫作诗赞美。摩西、大卫都这样经历。第五十节说，耶和华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他的受膏者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神给大卫极大的救恩，在五十节里面，就十八节的整个的结论，说他的要拣选他的后裔，就拣选耶稣基督，永远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大卫所经历的蒙神的拯救，依靠主的诗歌。好，主耶稣化诗歌为活水，在新约里面，赞美没有比大卫更能够深入的引用的更多的。可是主耶稣把诗歌称颂化成活水。好，这个是雅各四章十五节。雅各四章十五节就已经说出了这个活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那这个在圣经里面说，这是新娘写的。我们知道雅各就是男的女的互相的称颂他们的爱情，讲他们的爱情，这句话就是新娘来称颂她的新郎。称颂的新郎是什么呢？你是园中的泉，是那个泉源，活水的井，涌出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我们刚才说什么是活水呢？就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也就是那个圣灵。所以在雅歌里面就已经预言这个活水要从利巴嫩流下，利巴嫩是很高很高的山上流下来，事实上讲的是从天上流下来的活水，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好，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 同样在预言这个弥赛亚从东流到东，流到西，冬天夏天都在流，所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这个活水要从上耶路撒冷流出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他要把诗歌化成活水。雅歌就是一个诗歌，雅歌你说诗旧约里面有四部书是诗歌，雅歌就是其中一个，所以这个诗歌跟这个诗歌都在预言这个活水要在新约里面出现。当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个耶稣把这诗歌化成活水，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人若渴，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一开始我们说要知道这个水，这个活水预表的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和圣灵的本身，要在信徒的心中直涌到永生。好，约翰福音七章三七三八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耶稣自己在这祝棚节的最后那一天，是最大之日的时候，在那里宣告他就是那活水，信我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就要喝那个活水，要在他的腹中成为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这是神的应许，今天信约圣经里面的信徒都应该经历了这个心中的那个活水，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跟圣灵的内住，每个信徒都应该这样经历。第三十九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自己表明出来，这活水指的是什么？就是信他的人要受圣灵。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是意思就是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普遍的进入信徒的心中，可是撒玛利亚妇人经历了。今天的新约圣经的信徒都必须经历了，因为耶稣已经得着荣耀，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圣灵要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活出那活水的江河来，直涌到永生。以诗歌见证主耶稣是活水。那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是撒玛利亚人的诗歌，他在向所有全城的撒玛利亚人来唱，唱的结果什么？使撒玛利亚妇人许多撒玛利亚人都信了耶稣。所以今天新约圣徒应该唱同样的诗歌，恋人归主，将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都领到神的跟前。你在圣诞节能练立心志唱这首诗歌，将你的亲人、将你周遭的亲朋好友都像撒玛利亚 妇人一样，以他的诗歌做见证，来领人归主。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下十九节说，人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新约里面只有一句圣经是说到诗歌，那个旧约里面却是到处在说诗歌。那新约的诗歌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对照，口唱心和赞美主，来传扬耶稣基督。这就是新约所告诉我们的，以诗歌见证主耶稣是活水。这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所做的，今天的信徒都要做。求主帮助我们，在2020年庆贺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立定心志，唱出我们每个人的诗歌，用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这是宛然其水见证主。希望弟兄姊妹都在今年的圣诞节宛然其水见证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以存留这样些话语激励你的众儿女们，能够欢然取水，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所赐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能够欢然取水，见证主耶稣基督。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